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个讲次的进度，那我们看一下，从我们讲义的87页贯科这边，如来开示中的第一项依正行愿已经算是结束了，主要是说明从药师琉璃光如来他过去行菩萨道所发的12大愿，那最后他成就佛，所以他的佛世界叫什么？净琉璃世界，就如同这个琉璃般的清净光明。那他的佛身，所以他正报是佛身，药师嘛，是要帮助众生救苦救难的，尤其是现身的安乐。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在汉传佛教在有时候消灾法会常会称念什么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那如果是照着药师法门的话，我们看过他现存的译本有五个翻译本，我们上次在玄论有提到，不，药师佛的名号就药师琉璃光如来，所以我们一般在法会中会什么称念什么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实际上如果是照药师法门的这个名号是不太一样所以请大家 要知道药师法门，如同这一部经或者是导师的这本讲记所说，如果我们有需要想要祈求佛的加倍，尤其是这个药师如来的话，称念的名号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请大家记得，所以它是跟我们一般习惯的这个名称或是佛号称念那个名号是不太一样所以一定要你要称念对了，不然佛当然是不会没有选择但是我们需要佛的加倍的话，就是要依他的愿嘛，称念他的名号，他的名号就药师琉璃光如来。那接着在第二个丙二，所以我们讲义的87页丙二善巧方便，那善巧方便这边又分作丁一文明意念利益嘛，所以这边接下来开始就是在说明称念佛的名号可以获得的一些利益。第二个是持咒治病的利益，上次我们有稍微提到了持咒治病的利益，这个大段的内容主要是摘录这个义净大师所翻译的这七佛如来药师七佛如来这本经。那玄奘的译本实际上是没有这些咒语还或者是跟咒语有关的利益的部分导师在玄论我们前面有提到也是有提说到这样子第三是供养受持义所以接着在88页讲义这边呢，文明利益它主要分作两大项，也就是物一的远离恶趣或者恶事的利益，或者种种苦难的利益。第二是什么？得善的利益。那远离恶的利益呢，是从远离种种的不善行。那从菩萨道大圣佛法的角度而说，跟菩萨帮助众生有关的烦恼，第一个要先去远离。所以导师的标题就是对应这个菩萨戒的四个要项我们上次有稍微给大家看过就是像这边自赞回他嘛还有谦心谦令谦贪还有嗔还有谤三宝，谤三宝包含了这个所谓的谤正没有正见诽谤正法，所以对应导师标题几一到几四嘛，第一个是什么离牵令贪习恶，那第二个是什么离毁犯戒慢恶，第三是离这个嫉妒诽谤恶，这嫉妒是见不得别人好了，所以这个有点是对应这边的话就是所谓嗔之类的那第四个是诅咒了诅咒这也是属于嗔。那第三个的话是比较是属于这个自赞毁他的这一部分诽谤好，那我们从讲义的88页这经文稍微的快速的看一下所以这边第一个 经文从81到91、哦、它分的两段的经文、哦、所以第一大段的经文是88页开始的、哦、那第二段的经文呢实际上是在90页、哦、所以第一大段经文88页这边说到是有众生啊他没办法分别，就是没有所谓的善恶业报、哦、没有建立这个所谓的造善得乐、啊、造恶得苦的这种所谓的因果业报的观念、哦、那对自己的钱财、哦、就非常的守护、哦、坚守、哦、不想布施、啊、所以他没有布施，最终命中可能堕三恶道、哦、那这时候在救度的方法、哦、第一个是先说明他的恶行、哦、就是他很悭贪、哦、不想布施，因为他没有这个所谓的善恶因果的观念、哦、那第二个救度的方法在刚提到90页嘛、哦、所以大家看一下90页，他可以救度实际上是因为他过去曾经听过佛的名号，就药师琉璃光的名号，所以这边有提到嘛，药师琉璃光、哦、名号、哦、所以就算他堕恶趣的时候可以想起来意念起过去听过、哦，那就升起这个恭敬心，也要忏悔了，忏悔过去所造的这种所谓的悭贪的心，悭贪的行为没有布施，所以现在才在善恶道受苦，所以意念起就祈求或者因这样的恭敬心啊，一啊，还有这个药师如来的慈悲方便力，所以这样就可以结在三恶道的这个磨难、哦、那就投生为人、哦、那投生为人他还可以记忆起过去因为悭贪堕恶道受苦的事情，所以他投生为人的时候、哦、已经到讲义的91页了、哦、就不再贪恋自己的钱财，乃至、哦、有随自己的能力、哦、甚至布施自己的内财、哦、像所谓内财施就是像头目手足血肉身份这些等等的。好，这是属于第一项，就离这个所谓的悭吝贪喜，就是悭贪。第二个离这个毁犯贱慢的这个实际上一样，它从91页到95页它一样分作两段经文。第一段是标题跟一这边，依着慢心，就自己认为有这样的修得很好，所以他这样子而毁犯，可能受持戒律，可能有些是有持清净，有些是没有持清净。好，那我们就来一样看到从讲义的91页这边啊，我上次已经有提到就关于所谓的失我了这个概念这样的意涵，所以在经文91页这边有若诸有情嘛，虽于如来受诸学处而破失我，所以学处跟失我似乎是相近的概念的，我们上次有提到。好，那有虽呢，有的虽然不破失我而破鬼则，鬼则比较是属于这个共住的规矩啦，所以它跟戒律是有程度上的差别，也可以说它是属于道德的瑕疵，就不算是这样过失很重。有于失我鬼则，虽得不坏然毁正见，有虽不毁正见而气多闻。好，请翻到92页。好，于佛所说弃精生意不能解了，有虽多闻而增善慢，由增善慢复辟心故，这是非他诽谤圣法为魔伴党，如是愚人自行邪见，复令无量俱之有情堕大险坑，此诸有情因于地狱旁生鬼去流转无穷，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便舍恶行修诸善法，不堕恶趣。所以他这个虽然是离毁犯贱慢恶一样有两段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就说虽然他生前造恶啦，所谓的恶就是什么，所谓持戒不清净，或者违反一些规矩，或者因为增上慢不喜欢脱闻，那也因为增上慢慢慢的 认为自己都对，别人是错的，然后听到或者忆起啊，闻到这个佛的名号呢，他今生有办法，有这个力量可以啊改善呢，改恶向善的话，他基本上就不会堕恶了。那假设不行的话呢，在95页，请翻一下95页。这段经文实际上跟前面的91、92这边是连续的，不过导师的解释上把它切成两段文。好，先看95页，假设他没办法改邪归正或改恶向善，改恶修善的话，会有什么情况？看95页，设有不能舍诸恶行，修行善法，堕恶趣者，以彼如来本愿威力，令其现前暂闻名号，从彼命中还生人去，得正见精进，善调意乐，便能舍家趋于非家，如来法中受持学住，无忧毁犯，正见多闻，深解解甚深义，离真三慢，不谤正法，不为魔伴，见次修行诸菩萨行，速得圆满。到这边，所以他是这个内容，就是说堕恶趣的他还是听到佛的名号，他还是可以离恶升人天，升到人，那升到人他就会很努力的把握这个所谓人生难得，佛法来安稳，所以他精进的修行。好，那我们就翻到前面92页解释第一段文的内容。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学处就是戒律了，所以在不同的佛弟子依着各个人所受持的或者个人的身份不同，他所要学的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学处就可以把它理解是戒律。下面的倒数第二行，施罗有清净的意思。那我们上次有带大家看了这个注脚的138了，如果大智度论中是比较是施罗是比较取这个好的习惯啊，施罗就是习惯的意思啊，但是呢他这边取的意思是所谓的性善，就是养成一种努力行善的一种习惯。不过在刮胡二啊，一样是注脚138的刮胡二，在那比婆沙论中它是有很多意思，那其中它解释清凉啊，这个就是导师所取的意思的啊，就是他我们造恶呢会让身心热闹，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后悔嘛，后悔就产生这个好像追悔的这种心，或者是烦恼很重啊，虽然造恶之后烦恼很重，但是戒呢反而是可以调适我们身心，所以叫清凉。那另外的恶呢又可以招致将来投生恶趣的果报，所以恶趣的热闹，但是戒可以招致招感这个善趣的果报，所以叫清凉。像这个施罗就是刮胡士，就希腊这个词啊，那本身就是习惯的意思，就字面意上梵文的这个字 habit 就是一个习惯的意思，但是大智度论是取好的习惯，而且是慢慢的养成一种好的习惯。你好像没有做这件行为，好像我们念佛每天要练多少，假设你养成一个习惯了，你很专注的时候，可能你的心甚至你不念佛，你的耳根啊好像会有佛号会产生的啊，所以这种好的习惯呢它是自然而然形成，而且是会提醒你我们要去做这件行为，不做好像怪怪的啊，反正今天好像就像我们没有吃饭一样啊，如果我们习惯吃三餐，晚餐不吃应该也蛮难受的啊，所以像都是一种习惯。但是在大智度论就是刮胡一这边，他取这个所谓的好行善道不自方意嘛，所以他是养成一种好的习惯，而且是会督促自己去做这样的好习惯。接着我们来看到93页的本文。好，经文说的破施罗是什么？就受持学处，就受戒之后破施罗嘛。所以导师当然是将学处跟施罗是有一点分开，语词上解释啊，但是意识上实际上可以相通啊。你说施罗是戒也是没问题，因为戒本身就会降服我们，持戒降服或是远离这些所谓的杀盗淫妄的过失啊，内心就不会热闹，所以它也有可以是清凉的意思。所以在93页第一行导师这边就提到嘛， 经文上的破失逻辑就是犯的所谓的杀盗淫妄的信戒，请大家注意信戒这两个字。信戒的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些行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过失，不管你有没有受戒，你杀人，你偷盗，你邪淫，那如果是出家当然是不淫嘛，或者妄语，这些行为就算佛没有自戒，你没有持守戒，它本身就是过失，在国家就我们人类的法律上它也是不容许的，国家法律上是不容许的，这是非道德行的行为嘛，所以它本质上就是过失。但是你受戒犯了有戒的过失，你没有受戒你犯了有业的过失，不管是戒的过失是业的过失，只要你杀人，杀人是最重的，杀生来说杀人最重，它就会导致你将来会到三恶道受苦。那如果你杀的是你的亲人，或是我们一般说的忤逆嘛，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的话，那你就是堕这个无间地狱的了。就是这个行为本身就过失啊，不是佛自戒它才是过失的。所以我们持戒本身就远离这些过失啊。这叫信戒，本质上它就是不该犯的啦。好，接着我们看下面标题人恶，就是要解释说有人虽然没有破这个失落，所以这边导师的诠释就是失落的话就破信戒，那当然戒很多条啦，除了这个根本的比较重的杀盗淫妄，那像五戒中也还有所谓的不饮酒嘛，那八关斋戒还有什么不相图慢，不歌舞娼妓，不往观听，这些都算是戒，但是这个边的破失我是比较是属于根本的了。那所以有些人虽然他不破失我，但是那破坏的规则，这个比较是属于所谓的共住规矩了。我们接着看哦，佛弟子受戒还兼受就遵守了有关僧团生活的规则。僧团感觉上僧啊，好像我们现在大家理解他是出家人啊，基本上僧就是一个和合众了，所以在家团体也是有他的共同的该遵守的等项目嘛，为了这个团体好，比较有规矩，所以他必须有一些规则，所以这个所谓的规则就是一种所谓的共处或是共事的一个准则啦。所以这边就有讲嘛，或啊处群，就在群体当中该怎么更加共事共住，或是入众有点是不管是参加法会啊，当然我们说以前的法会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唱念的法会啦，以前大概是佛弟子在讨论，或是佛说法，佛弟子说法那种法会，或者是入这个所谓的群入啊，聚落那边托钵乞食，所以入众啊，这基本上都是包含的托钵乞食，这种比较是属于生活规制的啦。那在传承上呢，如果你们注意哦，南传的大概会遵守这个所谓，它不是戒律，但是它是一种规矩，所以他们托钵的时候一定要赤脚。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南传的托钵一定要赤脚，因为这个就是那时候有提到的啊，就是留下来的啊。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啊，就冬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受得了啊，就那么冷啊。那因为印度它比较没有这么冷的天气啊，那但是佛法传到各地，那传承啊，每个传承的不管是戒法或是修行的方法一样，那就到那个地方有的就会遵守了，所以在南传大概还是遵守，如果你们注意有观察到的话，那么托钵是一定要是赤脚啊，就算现在有那么方便有什么拖鞋啊或是什么鞋啊，托钵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的了。所以在泰国的法身寺他们是用那个花铺在那个道路上，那如果你们可以去，现在他们在网络上有一些影片，所以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泰国法身寺他们托钵也是一个很大的活动，他们是铺用好像是用花或什么之类是铺在那个要走的那个路上。好，接着我们看下来算是第五行嘛，那破失落的罪过是重了，但是损坏失德，因为 持戒是跟个人有关系的，个人的行为嘛。那如果破坏了规则，是违反了团体共的规律哈。所以这个比较关于团体啊，所以罪过实际上也不小。这当然要看你这个行为影响很大。我们刚多大嘛？我们刚刚说到忤逆罪有一个破和合身嘛，所以如果你是破和合的话，那过失也很大啊。好，这个所以就是这两个呢，就是看是一个是属于比较是属于偏私人的个人的道德啦，而功德这是属于公共的规约啊规律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下去啊。所以有些人是对于施我鬼则都可以持守遵守啊，没有毁犯啊，但是他没有正见，坏正见啊。就意思就是行为虽然是正当，但是观念是错误，思想是不正确啊。好，接着看所谓的正见哦，知有善恶因果，有生死解脱，有凡夫正者，就是属于世间正见哦。这是如果是据导师的成佛之道是什么？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凡有圣有前生有后世啊。那接着看理解或是体解苦空无常无我涅槃极尽法性如汝，这个是属于出世间正见。那如果在老师因为在第三章啦、啊、三圣共法里面所提到出世间正见、啊、所以它是四谛缘起。那这边又加入了像大圣的这个比较强调的、啊、这个所谓的空啊或者是法性这样的语词、啊、就诸法实性、啊、好，那接着我们看、啊、就举例、啊、在佛世有比丘认为涅槃什么都没有、啊、因为涅槃是超越、啊、在极尽嘛、啊、身心极灭的状态，所以他就认为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所谓的邪见啊。好，所以这两个跟上面来比啊，就是说有些是可以持戒嘛，所以他有戒的，又有遵守规律啊，但是他破了正见啊，他罪恶是更大啊，因为破了正见会影响人啊，尤其对佛法没有正确的了解，甚至呢散播这个错误的邪教或者外教的法，影响的人就更多了啊。那就我们现在不是有什么 IS、哦、他也认为这个杀人是帮助他人帮助自己、啊、可以投生天上。那如果在佛教中的例子，我们上次有看过什么就是央觉摩罗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个例子、哦啊、就是他认为他的师父教导他，他也接受他师父的说法嘛，他叫杀人、啊、取他的子慢、啊、收集了1000个、啊、当然这个数量、啊、在不同的经、啊、是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就是收集他的手指、啊、那如果又可以杀到佛，那功德更大，所以他有这样错误的见解，遇到佛也要想杀佛、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错误的知见、啊、我们说这个破见的过失比破戒还要大嘛，因为破戒你的见解正确，你知道你破戒了，你生忏悔心惭愧心，你发怒就跟人家讲你要改往、啊、修来、哦、所以你要改正这个错误。但是如果你破戒，你认为这个你做了这个行为根本上没有不对是对的、哦、那就你原本不会去生忏悔心、哦、去改变它去修正它，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破戒的过失、啊、实际上是比破戒的过失还要大、哦。好，那接着我们看标题人三啊、哦、这边是要解释说假设他没有毁正见、哦、就前面都没有，他也可以持守戒律也遵守规则、哦、乃至呢他也有正见，但是呢他舍弃多闻、哦哦、所以这个是层层的、哦、最坏的情况就是每个都有嘛、哦、没有持戒，没有遵守规律、哦、又破见又弃多闻，乃至后面又讲了真三慢等等的、哦、最多的情况是这样。那有些可能其中一部分、哦、他其中一部分也会影响他堕恶道受苦的。好，接下来我们看标题人三这边、哦、那这一类的众生呢，知见虽然是正确，但是他忽略了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精神，所以他就觉得精通一部经或者是用一句佛法、哦、就可以、哦、当作他修行的全部，所以可能就是这样子齁、哦、去检视啦齁、哦、那认为这个广闻或者多听啊实际上是一种是多语，甚至是一种 障碍嘛，所以有些解释所谓的所知障，就会把它解释读太多反而是障碍了。可是所知障并不是这样的理解的，所以接下来这样对于佛所说的契金深深的义理，没办法通透的了解，所以他可能就会以这个不了义的说法去诠释了义的了。等于说我们佛说无我是让众生舍弃对无应和个体的执着，那有些后期又提到有我嘛，所以他可能就用有我去修正无我，所以这个就会是依这个不了义去修正所谓的了义啊，或者抉择所谓的了义境啊。这个导师在学佛三要有特别的提到这个了。好，那如果假使学佛者都是如此的话，那丰富的三藏典籍啊，这可能就是自知高格，就会把它当作所谓的大藏经啊，把它当作藏书一样放在那边而已啊，供着它就觉得它有利益有功德啊。那所谓的有利益有功德，大藏就很大的宝藏，有利益有功德实际上是我们要了解它的道理去实践啊。为什么菩萨要多生累劫，要骗学切法门，要修六度万恨啊，实际上他就是依着这样子慢慢累积成佛的资粮的啊。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就把它大藏经就把它变成大藏经了啊。好，接着我们看标题人士啊，所以接下来是什么，有些人他是不弃多闻，所以他是广闻多听啊，对佛法有深刻的体会，那造诣也很高，但是依着这样子然后就让他学了很多，懂得很多，而起真三慢。那所谓起真三慢就是依着他所学到的法觉得高人一等。那真三慢的意思就是这边导师所说的未证，没有证到的未，口部的这个未，就是说以为自己就说自己证到了，没有得到的以为自己得到了，那就是说我没有禅定，我没有出禅，我就说我已经得到出禅。那可能他以为啦，或者是在禅定中心很宁静很清楚，就以为是得这个所谓的无漏智。那导师也说无分别，禅定中也有无分别，所以你所谓的无分别不代表就是无分别智。这无分别智就是什么，无分别的法性，就是 无分别法性的智的，也就是所谓的无漏智。所以没有证没有得，就自以为已经得到的已经证到了，这类的人叫真三慢。那对应一般的学者，就一般的学习的，我们一般学习的情况，只要我们的学识比人高人一等，就会 自然而然的就会升起这个我们比别人优秀，我们比别人好。那学佛也会是这样子，当我们广学多闻的时候，或者是在止观上，导师这边要特别用止观这个词，因为修止得定，修观成就的是智慧，所以有些时候有可能你成就的只是定的经验，可是我们以为已经成就所谓的智慧，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真三慢，所以不自觉的起了真三慢，就自然而然觉得我们比别人修得好。那也不是只有止观啊，持戒清净，持守，我们对戒条上没有违犯，我们就认为是持戒清净哦。所以这样子的人，我们请看94页。所以这种人呢，由于真上慢复辟心智，就是掩盖我们的觉知的能力哦，狂慢的不可一世哦，自是非他，就认为自己都对的了，他人都是不对的。那这个结果呢是什么，他会诽谤正法，那自认为是如来的嫡子，独得正法，如来嫡子独得正法，这个有时候在大圣的经典上会常有这样描述了，就会分别到底是谁是法子。像我们之前或者是导师在宝积经讲记所提到的，唯有成就菩萨成佛啦，成佛才是真的佛的嫡子，就有办法绍济如来嘛，就继承佛位，这个才是真的佛的嫡子。就像这个转轮圣王有1000个孩子，如果没有这个转轮圣王的特征，他不会认为他后继有人。那在宝积经讲记有提到。好， 好，那接着呢，实际上这个人已经慢慢的成为这个魔的同伴，而自己不自知，因为他以为自己已经成就了，实际上没有。那这样子的愚痴之人，不但自己的所修所行是在所谓的邪见邪道中，同时呢可能会引导其他的很多友情一样堕入邪见的大险坑。那这边导师解释这个聚之啊，那这样是梵文 koti 这个字。那聚之到底有多少的数量啊，可能有不同的说明，不过导师这边就是一个意啊，聚之就是一个意的意思啊，这个在聚色论里面也有讨论啊。不过我稍微看了一下，大概可能不同论点它的诠释或许不太一样啊。那聚之这个词也是玄奘大师他翻译所使用的语词，就是意啦，就无量意的友情可以堕到这个所谓的邪见的范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139好了，这个注脚139呢主要是说真上慢在大乘经中会讨论嘛。那我们先看下面注脚139的瓜符五，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开展这本书，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尊重声闻圣者，也就是说般若法门或者般若经啊，它是比较是属于三圣究竟，就是所谓声闻缘觉的解脱，实际上已经算是圆满的了哈，它不需要再发大心继续朝这个所谓的佛道前进，所以我们有个语词叫什么三圣究竟，所以这边提到嘛，尊重声闻圣者，所以认为这个声闻圣者的证悟。就像体证的果位也好，或者断的烦恼所成就的智慧是不离菩萨的无生法忍。那这句话大智度论就是什么菩萨若就声闻的若智若断皆是菩萨的无生法忍。所以是跟菩萨有着一部分的相同。在般若经中提到这个可以接受信受般若波罗蜜的除了菩萨之外，还提到所谓的具足正见者还有满愿阿罗汉。那具足正见就是以看到所谓的圣地啊，四圣地啊，见地就可以断一个出众烦恼，就出国以上。那满愿阿罗汉就是四国嘛，四国圣者。那刚刚已经提到了阿罗汉所体验到或是声闻圣者所体验到的都是菩萨的无生法忍的范畴内，所以这类的就提到的就是主要是圣者啦，声闻圣者你看出国以上到四国都可以信相信理解般若波罗蜜，所以也表示不信般若波罗蜜的他是凡夫，或者自以为是的真善慢人，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证到出国以上，实际上没有，或者是恶魔所化受到恶魔所诱惑的人，他就认为他体验到实际上还没有。除了瓜符五瓜符六这边也一样嘛，大小圣同德无所得的正观是一定可以理解空义，在般若经说须陀环以上是可以信般若法门，华严经也说不信一圣就是唯一佛圣，所以一圣就是大家成佛的，只有成佛这条路了，其他的都你不管怎么走最终还是要成佛，所以不信一圣的不信成就佛圣的大概就是真善慢人，就自以为是阿罗汉但是只是自以为然的了。好，所以这个上面的瓜符一瓜符三就是列出这个般若经上面所提到的像具足正见者出国以上满愿阿罗汉都可以相信般若波罗蜜般若法门，如果不信呢就是真上慢的。好，所以就来补充这个真上慢的这个经文上的使用或是它的描述上了。那瓜符三是法华经啊，真善慢就自以为是自以为正德了。好，接着我们看到上面本文标题人五，好，就再继续说了。那有些友情呢他学习佛法他误入歧途，就是走错路，那这样的 这样的行为或是他所修将来的过失很大，罪大恶极。合因啊，合因就是这个是一个语词名词，就是理因，就是本来应该是要堕地狱旁生鬼去流转生死受无穷的苦，但是呢依着药师佛的慈悲威力，因佛的威力不可思议，所以在他破失罗乃至到起真上慢的这一生当中，这边就是算是这一生的救度了。假设可以听到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便可以悬崖勒马，痛改前非，舍弃前面的种种恶行。那破失罗的可以转持，就清净转改变呢，变成什么清净持戒。放鬼则呢，就可以遵守这个所谓的共住规约或是生活规范呢，乃至不弃多闻，不起真善慢，勇猛精进修习种种善法，包含了持戒、具正见啊、多闻，所以他接下来之后所修的功德可以影响他本来要堕恶道的果报，所以他不再堕恶去了。就如同这个从楼顶上或者楼上要摔下来，在这个半途中把他救起来一样。这个也在说明这个所谓的佛教讲那个共业不可转，定业不可转啊，定业不可转，这个定业到底是怎么理解。我们有时候会举这个业可不可以转，举阿含经中的盐浴经嘛，就一杯水里面如果放很多盐，这杯水一定是很苦涩，那如果你去将这杯水把它稀释到一桶里面的水的话，那盐呢、就好像就没有影响水的口感或是味道。那所以这个到底定业可不可以转，就要牵涉到你的业的这个重不重嘛，或是你可改变的时间够不够。就像你临命终了，你要去改变这个当然是非常难的，所以他这边是在现身当中。像这地藏菩萨本愿经有提到嘛，在现身你如果造善修功德，那你纷纷这些功德是自己都纷纷集获嘛，自己获得，但是如果你要借由往生之后亲人的帮助的话，而且亲人是你要至亲的血亲啊，就是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儿女，那你所他所修的功德你可能只有七分之一，那所以呢应该把握嘛。所以这边还是从这个现身去改变，现身要改善改变啊，就改恶修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二段经文95页啊，就是说假设今生没办法改变有什么样情况啊。好，那我们刚刚已经念了这个经文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经文这边呢、这边有几个关键词嘛啊，就是假设不能舍诸恶行修行善法啊，就堕恶道的话，还是依着如来本愿的威力啊，令他现堕恶道的时候可以暂时的听到名号。那因为听到名号呢，就结束在恶道受苦，就投生人去。那投生人去的时候就得正见精进了。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所以他得正见精进还有多闻还有离真三慢，这就是跟前面那段经文就91、92页那段经文是就延续的啦，所以它的内容还是包含了这些所谓的持戒啊，或者不犯鬼则啊，有具正见多闻这些内容。好，我们看导师解释标题人一95页哦。好，那这边是从设有不能舍诸恶行修行善法多恶趣者，以彼如来本愿威力令其现前暂闻名号，从彼命中还生人去到这边就人一解释的内容。好，前面是属于业障轻善根深的了，所以他只要称念这个如来的名号呢，那就可以接受到这个佛的加倍，就有办法去改恶向善，那当身就现身没有堕恶趣。那接着这边呢是假设有业还有过失太重，甚至在过去没有修行善根薄劣伪劣，所以 一时间上在思想行为上没办法改正，所以他没办法舍弃这些不善的行为，不好的习惯，依着这样子，所以命中就堕恶趣，受苦。但是呢，依着药师如来的本愿威力，令这个堕恶趣的众生，在受苦的众生，在受苦的当下呢，暂时得闻佛名，以此功德就可以在恶趣中结束生命，投生人去。好，接着我们看标题人二。人二这个内容是从得正见进得正见精进三条一乐，便能舍家去非家，如来法中受持学处，无有诽谤，到这里。所以他投生人去呢，就知道自己过去造恶业受苦嘛，所以就痛定思痛，深觉从前假设有毁戒破戒的种种不适，所以就能安住于正见中。就我们说正见嘛，分为世间跟出世间嘛，你至少建立这个世间正见，有这个三恶业果，乃至有凡夫前生后世的这样的观念的话，我至少不会觉得好像这一期结束生命结束了，今生所造的任何行为不会影响下辈子，我们不会有这种观念，就算我们看不到死后的日子，我们也不会觉得现在造恶没有关系，我们是觉得是一定有影响，所以依了这样的正见，所以他就可以继续的精进修行，那依着方法调伏，好好的调伏内心的烦恼，使内心升起意乐，使它合理，就是改正观念，修正行为，使它如法如律。因为真正的体验到三恶道的磨难，深感佛德的崇高，还有慈悲救济的恩德，所以就不再念着世间，因为世间就算怎么修啊，修得多好啊，就算下辈子投生为人或是投为天，有福享啊，但是福尽了你没办法把握了，所以呢还是要修这个所谓的出世间法，就可以舍家出家了，在如来的正法中受持种种学处。那也因为之前在受持学处就是有毁犯的过失嘛，所以他戒慎恐惧，就担心警惕，就让所持的戒律无有违犯。那也有人会认为佛教的戒律那么规矩那么多，那我不要守不是没有过失。那请大家要注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杀盗淫妄，不管你有没有持守，你只要犯了或者做了，基本上就是恶业，恶业将来就有苦果。佛教的戒律它并不是一种约束，让我们好像绑手绑脚什么都不能做，实际上它是更好的调伏我们内心的烦恼，烦恼才是比较重要的，外在环境怎么改变，我们只要心不随外在环境去造恶，那将来就不会遭受苦果嘛，痛苦的这个结果。如果我们内心都没办法去降服，没办法做自己心的主人，我们就很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所以戒律本身就是让我们在修行上更有力量去约束我们的烦恼，或是降服调制我们的烦恼。所以戒律本身它不是来绑我们的手绑我们的脚，让我们觉得好像都不自在，让我们不自在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自身的烦恼了。所以戒律跟方法，所以早期啊导师在学佛概要有提到嘛，早期佛他是教授教戒嘛，那但是慢慢的教授有点是所谓的修行方式，教戒有点是慢慢发展成所谓的戒条规律啊。但是这一开始是，你看阿含经是法律法律，有时候他经文的描述是法跟律是同在一起说明的，但是慢慢的传承上好像戒律是戒律，法修行的方法是方法，好像是两个，一个是禁止的，一个是去实践的，好像不是啊。导师在不过概论也有提到，像应该是戒律是帮助我们修行更有办法得心应手的，更有办法去降服内心烦恼。 我们一定要先从这外表的行为约束嘛，哈，让我们不随烦恼这样子活动。那慢慢的身心的约束，主要是我们的意念怎么想，人家不知道。但是我们至少在行为上不会做到什么杀人啊、偷盗，语言上不会妄语嘛，这些内容，那它慢慢就会影响我们内心了、啊，我们内心就慢慢调柔。那调柔的话，不管你要持戒也没有负担，你不会觉得是绑手绑脚。你要修禅定也容易得定，你要修智慧也可以容易生这个所谓的无漏智啊。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有耐心的啊，不要觉得好像学佛就是约束太多啊。像这个出世间法本身就是跟我们一般的生活模式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个出世间法，我们就是在三间内轮回。就算你觉得你这辈子不想被约束，但是你以后呢，那还是一样轮回嘛。所以这边就提到嘛，舍家出家受持种种戒律。好，接着我们看人三呢，除了这个所谓的行为上如法如律之外，而且呢起着正见，升起正见，不管是出世间的世间的，求多闻，就是广闻多听，甚至对这个所听闻的内容要去了解，尤其这是个甚深的道理。在暗经有说嘛，缘起甚深，背负甚深，难理解是什么？涅槃。所以缘起跟涅槃这样就是一个很深奥的内容。好，另外呢，远离真善慢，因为不会觉得听闻那么多就够了，那也不会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或者已经懂很多，那也不再回谤正法，所以将来就不会成为魔的同伴了。那这样子渐次的修行啊，乃至修行诸菩萨的六度万恨，慢慢的累积功德，最终可以速得圆满。好，接着我们看标题根三，就这段文对修学佛法，尤其是我们现在末法是先更为重要的。基本上如果我们注意听的话，大家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在讲佛法的他绝对不会说自己不是佛教徒或者佛教或者非佛教，大家都认为他所说的就是佛教，但是那么多的内容到底哪些才是佛法，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去抉择。好，假设如果有犯了以上的种种过失，如果要堕落的话，担心自己没办法救度的话，就可以勤加修习药师法门，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祈愿如来的慈悲救度，使我们可以消除业障，改恶向善。所以不要等到我们可能要堕落了，将来要请别人来救度，你好像花钱请人来助念就有办法，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实际上是比较不好的啦。就算是西方这个极乐净土的，我们说往生，我们上次有提的往生正因，它是要什么慈心不杀，要孝养父母，要奉诵大圣经，他并不是说等我们临终才请人助念，助念是帮助我们在临终比较混乱的那段时期提起正念，并不是全部靠那一个的，并不是全部靠那一个。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